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批评美中贸易逆差，表示其他国家如果不和美国进行公平贸易，该国产品就会被美国征税。此外，美国国会参议院周二召开听证，再度以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为题，邀请了专家学者出席讨论。在另外一方面，台湾强烈谴责中国以政治干预体育，施压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做出错误决定，取消台中市主办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的权利。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川普总统对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开始拆除西北沿海的西海卫星发射中心主要设施表示赞赏。在总部设在美国追踪朝鲜行动的三八线以北最先公布了这些卫星图像后，川普总统星期二说，我们对此赞赏。卫星图像显示朝鲜正在拆除一个安装在轨道上的组装设施，太空运载火箭在移到发射架之前先在那里进行组装，附近的火箭引擎测试台也被拆除。三八线以北表示，测试台此前用于研制发射弹道导弹和其他太空发射的液体燃料引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记者会上说，这些活动完全符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川普总统六月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时做出的承诺。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二与澳大利亚外长会谈后说，我们一直努力要求在引擎测试设施拆除时有核查人员在场，他们必须完全彻底去核，这是金委员长承诺的行动，也是全世界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提出的要求。在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康斯表示审慎乐观，他说，这是朝鲜政权可能开始朝着兑现他们的承诺方向迈进的第一个迹象。如果我们看到他归还朝鲜战争期间丧生的美国公民的遗骸，我会更加感到鼓舞。而如果有一些有关如何进行不可逆转、可核查的详细行动的计划，那会更加令人感到鼓舞。不过，这是令人感到乐观的第一步。据路透社报道，市场数据分析显示，朝鲜的汽油价格自3月下旬以来降低了将近一半，增加了外界有关更多的汽油从中国和其他地方进入了受到联合国制裁的朝鲜的怀疑。联合国曾经因朝鲜核武及弹道导弹项目而对朝鲜施加制裁，2017年允许朝鲜进口的精炼油为50万桶，但自金正恩近几个月来试图改善与中国、美国和韩国的关系后，外界担心通过制裁和孤立所施加的所谓的最大限度压力在失效。来自朝鲜的脱北者通过调查收集的数据显示，平壤私人交易者星期二出售汽油的价格是每公斤 1.23 美元，比6月5日的 1.86 美元下降了 33%，比3月27日今年最高价的 2.22 美元下跌了 44%， 柴油价格为每公斤85美分，比3月下调了 17%。 路透社表示，据一位与朝鲜联系密切的分析人士的评估，自今年3月金正恩首次访问中国之后，从外部尤其是中国流入朝鲜的柴油、汽油大幅度增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星期指责朝鲜非法走私石油产品远远超过联合国的定额，并敦促成员国必须加强执行制裁。据悉，海上船对船接驳是最常用的方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称，中国严格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另据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朝鲜和中国的旅游公司上周在台湾成立的一个合资旅行社开业，促销前往 朝鲜旅游的团队计划。报道表示，该举明显违反联合国今年一月确定的不能与朝鲜成立任何形式合资公司的禁令。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与澳大利亚举行了年度外长与防长磋商，在为期两天的会谈中，两国的四位部长级官员强调，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上实施军事化，违背了地区各国和平发展的愿望，并重申有关方面有义务尊重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以其他合法方式使用这一海域的权利。在本次年度磋商星期二，也就是7月24日结束时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在过去两天中，两国官员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维护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确令人感到忧虑。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当我们审视南中国海问题时，我们的忧虑是，那些过去从来没有被军事化的岛礁，现在被中国实施军事化了。我们几届政府都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中国的做法。不过，美澳四位部长级官员在磋商结束后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两国将继续重视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和有益的关系。美澳两国还签署了一份强化网络能力的备忘录，双方将联手研发和凝聚网络能力。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并非总是跟美国意见一致，而美国也并非总是跟我们看法相同，但是我们两国能够以非常积极和有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分歧，我们会继续这么做。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塞夫丁周三表示，在中国加紧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持续扩张的情况下，马来西亚新政府将采取更坚定的立场应对长达数十年的领土问题。在今年五月赢得惊人选举胜利后当选总理的马哈蒂尔一度表示，军舰应该从南中国海撤走。塞夫丁说，马哈蒂尔在处理南中国海争端的问题上发出了我们要更坚定更严肃的信号。他在议会讲话时说，2002年达成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制定了松散的指导方针，而中国对该地区的持续军事化令人关注，并可能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说，中国已经派出类似军舰的大型海岸警卫舰进入潜在能源丰富的水域，并引起邻国的不安。他说，中国海岸警卫队的舰船曾在马来西亚附近航行，但前政府很少批评中国。中国已经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建造了七个人造岛礁，并在上面配备了跑道、飞机库、雷达和导弹站，这被视为是巩固其领土主权要求的军事支持。塞夫丁表示，下周在新加坡举行的东南亚外交部长会议将寻求为达成新的行为准则加快谈判，对南中国海有主权声索的还包括越南、文莱、菲律宾和台湾等。今天早些时候，中国和十个成员国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开始就新的行为准则进行谈判，但尚未就新协议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达成一致，从而让人怀疑新准则是否仍然无效。自马哈蒂尔新政府上台后，马来西亚试图通过重新评估和谈判中国投资项目来减少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新政府最近暂停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铁路工程项目，以及两个天然气管道项目，涉及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在当地的核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川普总统再次批评美中贸易赤字，并表示其他国家如果不和美国进行公平贸易，该国产品就会被美国加征关税。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宣布补贴美国农民。此外，川普总统表示他担心俄罗斯干预年底的中期选举，因为俄罗斯不想要他当选。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瑶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今天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的问题呢，有许多的项，那包括呢，第一个是川普总统在早上的时候，他在推特上就发表了他对美中贸易的看法。他在推特上说，他说 关税超棒的，一个在贸易上不公平对待美国的国家，要不是来协商一个公平的协议，不然就要蒙税关，不然就要蒙受关税的打击，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大家都这么说，记得我们是被抢劫的，银行铺满，一切都会很棒。那我们知道呢，其实昨天川普总统在这个美国制造的这个活动当中呢，他就已经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包括对这个美中贸易的不公平，他有很多的不满。我们看一下昨天川普总统在白宫里面是怎么说。
We're talking to China, who had a 375.
我们正在与中国对话，他们去年与美国有375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或者这样说，我们有37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这很糟糕，而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严肃的对话。
是的，而我刚才也提到了，川普总统是在昨天在白宫里头举办一个所谓的美国制造这个活动 Made in America 的活动上讲这样的话的。不过呢，虽然说这个活动是美国制造，但是很多人呢都去关心到说，到底这些参加的厂商有没有川普总统自己名下的品牌，结果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总统自己的服装品牌，还有他的女儿伊万卡川普自己的品牌，其实都是 Made in China， 都是中国制造的。那么就在今天呢，伊万卡川普就宣布了他将关闭自己的品牌公司。那么伊万卡他在公司发出的声明当中说呢，因为他17个月以来都是在华盛顿当中来做这个白宫的总统特别顾问，那么呢他也不知道以后是否还会再回到公司，那么所以他选择关闭这个公司，未来呢他将朝着与公共政策以及政坛的方面去前进，走他的新的方向跟目标。那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参加大选之后呢，这个川普总统自己还有伊万卡川普，他与自己的公司品牌的连结一直受到外界的很多的关注，更加上呢伊万卡川普的这个在中国的鞋子工厂，因为中国劳工维权人士到当地去看是否有劳工这个受到虐待的情况，而受到中国警方逮捕，因此呢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么中国方面呢也不断的批准川普旗下的品牌以及伊万卡川普旗下品牌的商标，包括就在2018年的5月才刚批准了7个伊万卡川普的商标。不过伊万卡今天则是表示他关闭了他这个品牌的服饰。那么我们知道呢，在美中贸易争端越来越激烈的同时，中国对美国的反击主要是针对在美国的农产品方面。那么呢，今天川普总统则是宣布了，在这个7月24号，美国的农业部长普杜就宣布说要补贴美国农民。他说呢，美国农业部将会对受到关税影响的美国农牧场主提供120亿美元的支持，包括直接付钱给农民，或者是贸易的促进措施以及购买食物。那么这些项目呢已经获得授权，并不需要国会的批准，将会在9月3号劳工节的时候生效。那么农业部长普杜是认为说呢，这个短期的效应是要让川普总统未来有更多的时间来与中国谈判贸易的协定。那不过呢，许多专家只是分析担心这会引起一个让美中的贸易争端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那么经济学人的这个经济学家巴普提斯特则是认为说呢，这样子的话，至少第三方的国家还不包括中国，第三方国家可能会把美国的这个农业补贴带入到 WTO 世界贸易组织当中来投诉。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自己也多次的批评中国补贴自己的产业。那么此外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专员波恩也说呢，川普总统对于美国农民的补贴会导致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以及阿根廷的农民受到影响，这些国家也可能会对美国提出贸易的诉讼。那么也知道呢，川普总统提出更多的补贴，不过美国国债已经在今年的5月登上了21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而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现在中国仍然是美国第一大的债权国。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年底即将到来的其中选举是非常受到关注的。川普总统这几天一直不断的强调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在推特上又说了，他就说呢，我很担心俄罗斯会努力影响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因为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像我一样对俄罗斯如此强硬，所以他们会致力于帮助民主党的候选人。俄罗斯绝对不想要川普。不过呢，其实就在上个星期，在赫尔辛基的双普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才亲口的说，他其实是想要川普总统当选的。我们看一下当时普京总统是怎么说的。
是的，我想要他赢。是的，我想要他赢，因为他说要让美俄关系正常化。
那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呢已经亲自要求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去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的秋天访问美国以及访问华盛顿。那我们知道美国中期大选的初选将在九月结束之后呢，会进入激烈的选战，将在11月6号举行投票。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召开听证，再度以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为题，邀请了专家学者出席讨论。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李毅华发来报道。
今天下午所召开的这场听证会呢，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以中国威胁为题所召开的一系列的听证会当中的第一场。那么今天下午的听证会呢，主要是聚焦在了经贸领域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和挑战的部分，来邀请专家学者出席作证和这个议员接受议员的质询。那么在听证会上一开始呢，就有议员提到了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目前的关系呢，可以说是相当的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因此呢，许多领域呢都是完全缠绕在一起的经贸领域的问题，不单纯只是经贸领域，同样也涉及到了国家安全、外交和军事方面。那么有议员也提到了这个从韩国部署了萨德导弹受到了中国的这个经贸方面的制裁，就可以看得出来目前这个中国在这个以经济实力呢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或是军事安全政策上面呢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那么稍早我们询问了国会议员对于今天听证会的这些想法和看法，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ve heard from a lot of U.S. companies that are extremely aware.
我听到很多美国公司非常清楚他们的知识产权被盗的风险，他们能讲述很多可怕的遭遇，所以基本上任何与中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公司都要自担风险。事实上，这是其中必须改变的事实之一。中国不能再坚持美国公司必须要和中国公司合资，除非想在美国得到同样的待遇。
Experience exactly the same structur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是的，讲到这个知识产权呢，目前这个部分可以说是美国国会方面最担心中国这个所造成的这个威胁的部分。那么所有的国会议员，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谈到这个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尤其是高科技领域方面的知识产权的同时呢，都表示就美国政府必须要采取正式的这种全面的这种政策来应对中国在有关方面的这个问题。不过呢，目前呢，美国政府呢所采取的大方向呢是采取这关税的措施，不也有国会议员对此呢表示这么做也会同样的引起这个对美国方面呢构成同样的伤害。那么稍早呢，我们是采访了参议院的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图恩参议员。我们来继续听听图恩参议员他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担心美中贸易战如果不断升温，这将严重伤害两国经济。我不确定长期来说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认为我们可以用其他更具有效果的方式让中国正视问题，而不是用这种乱枪大范围扫射的贸易政策。我认为这对我们经济非常不利。我们已经向行政当局明确表达我们的态度，我希望他们能听取我们的意见，最终改变他们的政策。
目前美国国会呢是最近正值完全一系列的召开了有关中国所构成的威胁为题的这样的听证会，可以看得出来目前美国国会方面呢是相当的重视由中国与中国之间的这种不管是在贸易还是军事方面的这种领域的问题。那么有关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来掌握和锁定。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近日来，中国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众矢之的，它所生产的数种劣质疫苗先后曝光，引发网络海啸，民众愤怒和舆论讨伐。据报，中国国家药监局此前查出这家公司伪造疫苗的生产和质检记录，对此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批示，确保药品安全义不容辞，要刮骨疗毒。总理李克强谴责企业突破道德底线，并誓言会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公众健康的行为。有分析称，中国疫苗丑闻在过去十多年数次发生却难以杜绝，深层次的原因引发公众担忧，中国的疫苗之殇为什么得以深入骨髓。 对于这一话题，美国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退休资深医学评审官方国栋先生，以及中国独立时政观察人士邓立文先生，还有中国时政评论人士、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先生分别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小民先生认为中国公众更愿意相信自媒体，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注意的文章完全没有受这个文章的影响，而且得到了迅速的扩散，这其中可能说明一点，在人们的心目中，自媒体的可信度要远远高于官方的媒体，甚至很多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去看这些官方媒体，所以呢，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应该说，这些正是自媒体这篇文章，它起到了官方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是官方没有意料到的。这篇文章呢，能够引起民间舆论的海啸，确实有它独到的地方。就说他刚才您讲的那个，他把这些公司他们的急剧膨胀的脉络理得非常清楚，告诉了人们这些企业他们存在着，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是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可以简单的讲就是不择手段的发财和丧心病狂的犯罪，而且这种发财和犯罪是一体两面。所以这个文章呢，而且这个受害者的群体是儿童，是一些弱势的群体，这个文章把这些简明的问题告诉多之后，自然会引起民众的最强烈的反应，这种反响最终震动了最高层。此前实际上官方媒体并没有对这个疫苗问题给予过比较高的关注，甚至还有媒体就刚才讲的这个证券报实际上在替这个企业在转环，直到李克强正式表态之后，官方的舆论才改变了态度和口径。
此外，方国栋先生认为在美国不可能发生这种问题，我们来听听方国栋先生是怎么说的。
应该在现有的美国对于疫苗的监管系统来看，是不应该也是不会发生的。为什么呢？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生产疫苗的这些公司，这些年来通过改制都成了股份制，而股份制的掌权人山东也好，长春长生也好，都是这些唯利是图把钱放在第一位的这样一个有高度风险的这个生物制品的公司，让这些人掌管了，而他们没有把这个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放在第一位，而给企业创造利润个人发财放在第一位，这怎么能够把这个疫苗生产的环节都能够把握得好呢？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监管系统，这个国家药监局它负担着为人民健康把关这样一个重要的责任，但是这个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在这个问题上面却对这些不合格的疫苗发放的绿色通行证，它是一种严重的渎职行为。所以从生产方面，从监管方面，这两方面在美国现有的体制当中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的。
此外，方国栋先生认为负责人引咎辞职，产业程序需进行改革，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观点。
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在现代的 FDA 就是食品药品管理局这样的这个监督机制的体制下，这样的事情首先是不会发生。那么回顾历史上，就说美国也有发生过严重的疫苗造成的巨大的这种伤亡伤害事件，那是在1950年，也就当时这个脊髓灰这个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刚刚研制成功时间不长，那么当时这个疫苗还是一个死疫苗，那么就是在研制这个疫苗过程当中，也许在灭活的程序上发生了问题，结果呢，这个疫苗投放市场以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当时严重的伤害就是有二十几万人曾经儿童接种了这个疫苗，而造成了里头有四万人结果造成发病，而发病的结果呢，造成了一些人的伤害和死亡，这个死亡的数字还是很巨大的。那么虽然已经年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时美国行政管理当局对这个事情上的处理上是到位的，首先就是负责这个疫苗全部的监管的过程当中的这个美国卫生部，美国称为人类福利和卫生部，这么一个卫生部的负责人当时是一个秘书长，就是引咎辞职了，他就离开岗位。而美国卫生部对于疫苗的全部的生产程序和生产以后的销售程序进行了改革，把这个生产疫苗的主管部门挪出去，而放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面去监管，而对于生产过程当中的主要的程序做出了以后称之为叫做 GMP 的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就是必须要符合 GMP 这样的程序才能够，你要拿到这个证书才能够去生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美国是这么做的，就是生产的疫苗你要在投放市场以前必须要通过很多的步骤，最重大的就是临床试验，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临床，大家都可能都听说过。
此外，邓立文先生认为制度不变解决的问题还会再次发生，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民怨的一个过程，当然就是这个平息民怨的一个过程的话，就通过处理一批官员，这个因为如果你不处理这批官员的话，他们如果还在这个台上的话，这个调查的话，包括随后的假如会有所改革的话，肯定会形成一个阻碍。所以说它既是一个就是平息民怨的过程，也是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但是进入网上有评论所说，目前的这么一种处理的方式正是产生问题的根源啊。你刚才也念了，就是说这个到2012年所谓的三鹿事件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官员都已经复职了。其实最能够说明问题的还是就是所谓药监局的这个副局长这个孙贤泽的问题啊。
是。
他2009年三月份受到处分，2000年12月份就平调到从当时的食品监督部门平调到现在的这个药品监督部门，然后我们讲这个到2012年。做了副局长了，从过去的这个正司，后来变成了几年时间变成了现在的正部了啊。这个处理方式，所以说这就是进入我在 BBC 的文章所说的，这就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腐烂的一个表现的一个问题。这个系统性腐烂表现什么呢？我们可以说疫苗事件的爆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个角度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它一个城市的大环境，中国这个整个社会城市的大环境它是不行的。所以说对企业来说啊，能够造假到这个从造假中这个取得利润，他肯定找这样啊，不会是通过正经正儿八经的这个严格的这个研发了啊来取得这个业绩，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我们讲就是说这个监管的，他刚才谈的很多的这个一个问题，监管对吧？我所要说的是，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下呢，监管表面上看来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我们讲你要去看它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规章制度啊，都有啊。虽然说这个可能有一些问题，这个监管上，比如讲临床试验的，刚才这个对不对？这个美国的这个专家提出来，就临床试验第一次是说第一次这个试验一次就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来说啊，比其他表面上的这个纸面上的严格监管，实际上的这个作为监管的主体的官员，他实际上是无所作为的，因为官员的任命方式就是这个看上不看下，制度处理包括地方处理看得非常明显，只有在最高领导人下达的批示之后，连他们在地方上都迅速 启动，才顺出这个问责。否则的话，连总理批示都不管用啊，都在观望，都在观望。为什么他造成这种结果呢？就是说，假如我啊擅作行动的话，不知道他们讲这个我的这个行动会不会出入哪一方面的利益，会不会惹得上面不高兴呢？所以他就不敢做，无所作为，坐到那个位置上无所作为。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我们讲这个第二个方面，就是在这个监管过程中，包括媒体也爆出来了，长生公司有十几起的所谓的行贿记录，他这个批文怎么拉出来的？肯定里面有大量的腐败在里面，有腐败在里面。这是第二个角度。那么第三个角度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处理的方式的问题。一旦就是说问题发生以后，我们讲迅速领导最高领导的下达一个指令，然后迅速处理的官员，过几天以后这批官员又官复原职了，甚至是被升职更高了。他们的解释是解什么的呢？官员党培养这个官员是不容易的，一个官员找到一个进步的位置，找到一个进书记的位置，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的。所以说你不能说浪费这个资源，不能说他以前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他啊，要看他的后来的表现。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一个解释问题啊。所以说从这个三个角度来看，我们讲这个这个事件它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不出这个事件反而是不正常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假疫苗事件迅速的席卷中国之后，中国不同城市的一些儿童医院的厕所里出现了声讨中国执政党的标语，组织者将其称之为所谓的厕所革命。有关详情请听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毒奶粉、假疫苗、天价医疗压弯腰，毒空气、毒食品，百姓生病泪汪汪，毒制度、毒政权，推翻中共艳阳天。这是成都一间儿童医院的厕所隔间里，有人在门背上用黑色马克笔写下的标语。一笔一画的字迹略显稚嫩，书写人似乎年纪不大。北京、南京、杭州、上海等地的儿童医院里，据称也出现了类似的标语。互联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不同地方标语的措辞略有不同，但都围绕着和民生密切相关的主题，并公开喊出了推翻共产党的口号。标语的书写人说，他们是在响应厕所革命的号召。厕所革命原本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2015年针对旅游景区不卫生的公厕条件发起的一场改造举措。截至今年2月，政府已经投入210亿元兴建和改造城市和农村的6万8000个公厕。如今厕所革命却成了中国民间针对执政党发动的一场最新的反对运动的名号。推特上一个名叫“厕所革命同盟”的账号说，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全部来自中国境内，目前有15人分布在各地。起初他们尝试在购物中心、火车站行动，毒疫苗事件后，他们专注于发动医院里的厕所革命。组织者说，厕所墙面一般是胶合板，马克笔写上去渗透墙，无法清理干净。他们呼吁更多人的加入。关心中国政局的海外华人也在密切关注中国民间的这场厕所革命。旅美学者吴作来说，他看重的是这场底层运动的和平性和安全性。
我们都知道，如果大家都去上街，或者在街上像那个董瑶琼女士这样，那就面临很多的风险，可能无法承受。
他说，厕所革命具备私密性，相对安全，值得推广。
这样所有的人都在抗议的时候，实际是安全的。而如果这种轻微的抗议到处都产生，共产党他是防不胜防啊。
吴作来说，他很少去倡导什么街头革命，但是厕所革命让人看到了些许希望。尽管他并不认为这会掀起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但是这种做法却可以唤醒很多人。过去几天来，假疫苗事件震惊中国，引发排山倒海的讨论。 网上一篇名叫《疫苗之王：中国人最绝望的一天》的文章在开篇这样写道：2018年上半年可以这样概括，头等舱的早已收拾金银细软跑到对面船了，二等舱的问好像感觉有触礁感，三等舱的依然在吃喝玩乐谈养生或玩艳遇，下等舱的还在算着每月分批要还的船舱费，在底层大舱里一帮傻子还在瞎自豪，厉害了我的船，今天底层大舱恐怕再也喊不出声了。旅美学者吴作来说，现在中国人的民愤已经达到了一种临界点，这场厕所革命来的正是时候，有必要让共产党感受到来自底层的抗议和力量。
这么一些重大的这种灾难性的事故不断的发生，然后中共最高的领导人还在外面这个疯狂的这个撒币，对非洲，对一带一路，毫无效果的这个数以百亿上千亿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这个没有收益的一个宏大的政治叙事之中，这完全是一种犯罪，是一种卖国行为。
星期一，正在非洲四国访问的习近平与卢旺达签署了15项双边协议，这些没有对外公布金额的协议包括为数个项目的建设、医院翻修和一个新机场的开发提供贷款。两天前，斯里兰卡总统说，习近平送给他一笔20亿元人民币的礼物，用于他所希望的任何项目。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官方首次举办的推动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7月24日在国务卿蓬佩奥的主持下在华盛顿开幕。40多个国家的外长、80多个国家的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了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蓬佩奥星期二表示，改善全球信仰自由环境是川普政府的优先事务。川普总统、彭斯副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都将出席这次会议。据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消息，由川普总统任命的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大使、前参议员萨姆·布朗贝克在会上表示，这个部长级会议是在全球推动宗教自由的开始。布朗贝克大使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民间家庭教会中国福音会的牧师曹三强的妻子吉米。吉米在会议中讲述了曹三强牧师在中国和缅甸的传教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曹三强和其他宗教受迫害者获得自由。曹三强因在缅甸宣教，去年3月返回中国境内时被云南边防警察拘捕，一年后被以偷越国境罪判刑7年。另外，北京30多个家庭教会7月23日发布联合声明，对今年2月以来中国多个省市的家庭教会聚会场所受到干扰、信徒的正常生活受到侵犯和阻拦等感到不满，强调公民信仰受宪法保护，呼吁当局尊重家庭教会的历史和现状，尊重信仰公民的基本信仰自由及权利。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当局要求四川藏区的年轻僧侣脱掉袈裟，回到政府开办的学校，学习所谓的服务社会。有关详情，请听肖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甘孜州石渠县的一位消息人士对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藏语组说，当地所有18岁以下的僧侣必须回到先前注册的公立学校就读。这位希望匿名的藏人说，他们不得留在寺院里，他们必须服务社会。这个月，石渠县至少有200多名年轻僧人被从寺院驱逐。早些时候，四川阿坝州的各寺院也在开展送年幼僧人到公办学校的活动。石渠县的那位匿名藏人说，中国当局认为年轻人进寺院当喇嘛是社区的损失。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期，中共开国领导人毛泽东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他说，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流亡美国的阿加仁波切经历了那个年代。1958年，年仅八岁的他是青海塔尔寺住持。那一年，他亲眼目睹了挎着机关枪的解放军进驻寺院，批斗抓捕僧人。他自己的袈裟被裁成一片一片，染成黑色和蓝色，做成毛式制服。他被送进镇上的小学，戴上红领巾，跟着汉族小朋友一道除四害，学习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他说，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ys that policies...
中国政府说政策和宗教必须分开，在现实中党想要控制一切，换句话说只能有一个宗教，就是共产党教。
阿加仁波切说，以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为代表的一些新兴佛学院近年来发展迅速，影响波及海外。中国政府不仅对其严加监视，还警告控制甚至拆除了大量建筑。他说，中国政府惯于对宗教采取内紧外松的政策，一方面在境内严控寺院，一方面对外努力营造尊重宗教自由和人权的形象。不过星期一，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英文版罕见地以西藏未成年学生禁止从事宗教活动为题，报道了官方禁止当地未成年学生在暑假期间参加佛事活动的消息。报道援引拉萨中学政教处负责人曲培的话说，我们已经向学生和家长发了通知，让学生签署了暑假期间不参加宗教活动的保证书。曲培还说，学校每次开班会和家长会的时候都会强调这一点，这些规定是根据西藏自治区教育厅的方针做出的，当地其他学校也都有类似规定。环球时报后来对这篇文章的题目稍作改动，修改后的标题为西藏未成年学生依据法律禁止从事宗教活动。报道引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八条的规定说，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在有着“东方耶路撒冷”之称的浙江温州，当地100多间基督教堂从去年起便接到政府官员和公安部门的通知，禁止基督徒带自己的子女进教堂，更不准教会组织有宗教色彩的青少年夏令营。在人称小麦家的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以往每逢寒暑假都有大批男孩去当地清真寺学习古兰经，但现在政府已经严禁16岁以下的孩子进入清真寺参加宗教活动或学习伊斯兰教义。当地一位匿名阿訇近日对法新社说，过去一年的风向有变，说实在的，我非常害怕他们将在这里推行新疆模式。越来越多的境外媒体、政府官员和倡导人权、宗教自由的组织说，中国当局在新疆施行的铁腕政策已经将那里变成了一个警察地区。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台办星期三，也就是7月25日发表声明，称东亚奥协决定取消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全部责任归于台湾民进党当局及其台独势力。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说，台湾一些政治势力和台独分子在民进党当局的纵容下推动所谓的东京奥运证明公投，使得下届东亚青年运动会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和政治干扰，因此东亚奥协正确地做出了取消这届运动会的决定。东亚奥协理事会目前由北京操控，在星期二的理事会特别会议上有7票赞成取消台中东亚青运会，分别是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以及朝鲜、蒙古、韩国和东亚奥会理事会主席、前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 台湾以中华奥会的名义投了反对票，日本弃权。过去四年来，台中市为筹备明年的东亚青年运动会已经花费 6.7 亿新台币，约合2200万美元。台中市长林佳龙说，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以政治因素取消台中市的主办资格，严重违反奥运的精神。台湾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说，体育无国界，声明称中国以莫须有的荒谬理由破坏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台湾人民不会接受，国际上所有热爱体育的朋友也不会认同。台湾朝野政党星期三举行记者会，批评中国政府不应该以政治手段干预体育活动。时代力量党表示将全力支持东京奥运证明公投的联署行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国书表示，中国因为台湾民间发起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联署行动，进而抵制台湾台中市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令人无法接受。
最近这一连串的包括要求更改台湾航空的名称，包括这一系列的台湾断交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们看到中国方面它是全面性的计划性的在打压台湾，连台湾最重要的参与国际事务的体育交流、体育竞技活动都要用这样的方式，用这样政治的理由来打压。
黄国书委员还说，台中市政府及台湾中华奥会应该提出相关的救济程序，朝野政党也应该团结，不要再指责民间团体合乎法律规范的公民权利。东亚奥协理事会星期二在中国的主导之下，以七票赞成、一票反对、一票弃权，取消了台湾台中市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的权利。中国国台办还表示，责任归于民进党当局及其台独势力。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接见出席凯达格兰论坛2018亚太安全对话的外国学者时表示，中国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央的会议上还谈到，运动的权益不应该被剥夺，党中央会全力支持台中市政府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表示，对于以任何政治手段干预体育活动发展之情势都不予认同。国民党立委曾明宗说，
全力支持政府向国际奥会提出申诉，为台中市的主办权争取到最后一刻。
曾明宗委员还指出，面对国际与两岸关系困境，希望国家与政府领导人除了适度表达立场之外，更应该发挥集体智慧，以务实方式解决问题。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台中市党部主委徐永明表示，将在国际奥会架构下争取台湾应有的权利，并全力支持东京奥运证明公投联署行动。只有透过这样的联署，才能给中国强力的回应，台湾人是不会被打倒的。台湾从1982年开始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奥运相关赛事，不过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民主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年轻人希望能以台湾的名称出席奥运等国际比赛。东京奥运证明公投发起人陈永兴表示，中国抵制台湾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逼蔡英文总统承认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
简单讲就是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不答应这个，他就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打压吗？
陈永兴还认为，中国以为此举会为民进党及的台中市长林佳龙带来麻烦，并打击他年底县市长的选情，结果将会适得其反。中国民运人士王丹透过脸书表示，对中共来说，代价最小、风险值最低的做法，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影响台湾11月的选举，让民进党的执政进一步受挫，逼迫民进党改变两岸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前国防部长阿什卡特星期二访问台湾期间说，他支持传统的美国对台政策， 同时也支持范围广泛的印太战略，而台湾是这个范围广泛的网络中的一员。有关详情请听肖寻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前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上午在台北应邀出席了一个年度区域安全对话，期间仅对外公开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卡特说他支持美国的传统政策，也就是乐见两岸稳定和对话，履行台湾关系法，并且和台湾保持强劲以及非官方的关系，其中包括军事关系。卡特从2015年到2017年出任美国国防部长，也是奥巴马任内最后一位防长。他在川普政府中并未担任职务，但他对川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表示支持。前防长卡特说，印太战略促成了一个包容性的国家网络，在寻求国家安全方面以原则和规则为基础而非威胁，那样才能确保印太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台湾就是这个网络中的一员。卡特在凯达格兰论坛2018亚太安全对话上做了午餐主题演讲，那次演讲没有对外界和媒体开放。卡特曾经多次访问过台湾，不过此次是他时隔10年之后的首次访问。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上述论坛上致辞时对卡特访台表示欢迎，稍晚他又正式接见了这位美国前国防部长。期间蔡英文强调，台湾人民面对中国的打压不会轻易的屈服于压力，也不会放弃珍贵的民主生活方式。尽管受到中国的打压，蔡英文表示台湾人民仍然相信对话的力量，并说他和中国进行对话的善意不变。蔡英文提及近来中国对台湾政府的持续打压动作，包括台湾邦交国断交、国际企业被迫更改台湾的名称，甚至阻挠台湾在国际社会里的活动和贡献。他说面对这些打压，台湾人民不会轻易屈服压力，也不会放弃珍贵的民主生活方式。蔡英文感谢美国和与台湾理念相近的国家以及国际友人在这段艰难时期支持台湾。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本周金砖五国在南非召开年度峰会，请听报道。
习近平赞扬了中国20年来与南非的外交关系，这是中国推进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努力之一。习近平赞扬了涵盖基建、贸易、投资、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并邀请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9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拉马福萨总统也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进行了回应。
The dynamism of the partnership.
中国和南非的合作伙伴关系产生于我们强烈需求发展双边关系的共同意愿。实际上，我们都认为我们两国的关系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这是一个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在一些造福于两国人民的议题上合作紧密。两位领导人也给这个双边关系填上了数值，双方签署了价值140亿美元的经济与投资合作项目。金砖五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而就在习近平为今年金砖峰会准备的同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与中国关系良好。峰会举行正值世界秩序急速变化的时刻，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505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作为回应，中国说将寻求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合作。中非问题专家库伯斯·凡·施塔登说，中国处于有利位置。我认为涉及的所有各方都极力否认地位有所不同，但我同时认为中国的经济的分量，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无法否认这一点。他说，全球其他变化，比如说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也会影响今年峰会的论调。预计普京将参加这次峰会。施塔登说，这是很奇怪的一年，大会上会有很多紧张议题，比如说中国和印度就一带一路的争议。印度对此并不买账，但也没有积极反对。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本期时事经纬是由杨明编辑，张燕、赵婉成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川普总统星期三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会谈的首要议题之一将是关税问题。容克访问华盛顿，希望能说服川普总统不要对欧洲汽车征收惩罚性的关税，避免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全面贸易战。美国可能对欧洲汽车的征税将损害德国蓬勃发展的汽车工业。川普总统已经对出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征收了惩罚性的关税。不过在会谈前夕，川普总统看来对双方达成任何协议的前景感到悲观。川普总统此前威胁要对美国的贸易伙伴征收更多的关税。川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在推特上发推说，美国和欧盟应该消除一切关税壁垒和补贴。川普总统说，那样才能最后称之为自由市场和公平贸易。希望他们这样做，我们愿意，但是他们不愿意。星期二早些时候，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关税是最棒的，并威胁要再对美国的贸易伙伴加征关税。他说，在贸易上给美国不公平待遇的国家，要么谈判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要么就会被加征关税，就这么简单。川普总统再次抱怨，全世界都把美国当成存钱罐，任意拿钱。欧盟委员会已对美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作出回应，但是美国对汽车新增的关税将迫使欧盟进一步采取行动。川普总统对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开始拆除西北沿海的西海卫星发射中心主要设施表示赞赏。在总部设在美国追踪朝鲜行动的三八线以北最先公布了这些卫星图像后，川普总统星期二说，我们对此赞赏。卫星图像显示朝鲜正在拆除一个安装在轨道上的组装设施，太空运载火箭在移到发射架之前先在那里进行组装，附近的火箭引擎测试台也被拆除。三八线以北表示，测试台此前用于研制发射弹道导弹和其他太空发射的液体燃料引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记者会上说，这些活动完全符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川普总统六月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时做出的承诺。据路透社报道，市场数据分析显示，朝鲜的汽油价格自三月下旬以来降低了将近一半，增加了外界有关更多的汽油从中国和其他地方进入了受到联合国制裁的朝鲜的质疑。联合国曾因朝鲜核武及弹道导弹项目而对朝鲜施加制裁。2017年允许朝鲜进口的精炼油为50万桶，但自金正恩近几个月来试图改善与中国、美国和韩国的关系后，外界担心通过制裁和孤立所施加的所谓的最大限度压力在失效。来自朝鲜的脱北者通过调查收集的数据显示，平壤私人交易者星期二出售汽油的价格是每公斤 1.23 美元，比6月5日的 1.86 美元下降了 33%， 比3月27日今年最高价的 2.22 美元下跌了 44%。 柴油价格为每公斤85美分，比3月下调了 17%。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